神韵风采，中华传奇。
神韵风采，中华传奇。我是罗宾，今日为你哋带嚟神韵舞台上嘅另一个故事，佢就系《兰亭集序》。喺讲故事之前，我哋先睇一睇中国嘅文字同埋书法。汉字按照历史学家讲，是世界上独有的一种文字体系，它的笔画入面就含有接近图像的结构，我们称为象形。之后汉字逐渐演化，加入了指示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的元素，每个字仔细去研究的话，都是很有内涵也都很有趣的，就好像一幅幅生动的艺术作品。古人的艺术涵养是很高的，在文字构造和笔画方面是讲求美感的。它和英文字母不一样，因为汉字是含有图言结构，所以写字的时候就好像画画一样，要有构图，要有比例，有先后顺序等。就这样，古人就逐渐这样发展出一套文字书写的方法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书法了。中国历代也都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法家，其中之一就是被称作书圣的王羲之。他的书法是笔势开放，结构严谨，稠美健秀，而风格平和和自然。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《兰亭序集》。王羲之出生于两晋时代的琅琊，就是今天的山东，他是琅琊的名门望族。七岁的时候就跟名师练习书法，后来在浙江的会稽山下居住，练写毛笔字。他父亲的祠堂就变成了他练字洗笔的墨池了。古代的名士除了有才华之外，还很注重人品的。王羲之是一个淡泊名利、品格高尚的人。他的父亲官拜丞相，他这个官二代的品行和气度和现在的很多官二代是不一样的。当时东晋太尉有个女姬贤惠，又漂亮，太尉想在皇家的儿子入面给他的女儿找一个丈夫，于是就派出门生到皇家去观察他们的公子是怎样的。这个门生看到皇家的公子个个都很英伟，听说太尉要来挑女婿，皇家的公子不是刻意修饰，就是枝枝整整，显得自己很英俊这样。只有一个公子是充耳不闻，打开衣服露着肚皮，坐在靠近东边窗户的床上看书。他神态自若地一边看书一边吃饼，门生对他的印象很深刻，回去就跟太尉描述了王羲之的样子的情况。听完汇报，太尉就很高兴地说，这个正是我要找的好女婿。太尉就将他挚爱的女许配给王羲之了。东床快婿这个成语就是来自于这个典故的。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成为了后代书法家临摹的范本，被唐太宗称为尽善尽美的书法。究竟这么著名的《兰亭集序》是怎样练就而成的呢？在那个时候，中国的历法是黄历，就是今天所谓的农历了。三月初三叫做收直节，在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到水边去将身体洗干净，并以此来去除疾病和洗去厄运。当时王羲之是在浙江会稽这个地方担任内侍，其实就是担任一个小官。他和其他的四十多位文人雅士，包括谢安，即是后来的东晋丞相，一起到会稽山南边的兰亭过收直节。那时在这个节日里面，他们是要玩一个非常风雅的游戏。这个游戏大家在河渠的两边找不同的位置坐低，有人用木盒盛酒放在溪流的上游，让它往下游漂浮。因为这个河渠弯弯曲曲， 木盒有时候就会停在某个地方回旋，如果停在哪一个面前，这个人就要喝那壶酒，喝完之后还要作一首诗，这个叫做曲水流觞。他们一边玩这个游戏，一边惩罚人喝酒作诗。以前的文人雅士就是这样玩的了，当日就在曲水流觞、开怀畅饮之间，大家当场创作了37首诗。有人就提议说，将这些即兴的喝酒之后所写的诗作汇集成集，将它叫做兰亭集。既然有集，总得有个前言，大家就推荐王羲之来作序了。王羲之就趁着酒兴畅饮挥毫，连创作带写作一气呵成。这个就是今日我们知道的兰亭集序，有时候简称做兰亭序。这个兰亭序是有28行324个字，每个字都书写精妙，飘逸流觞，如神来之笔。其中单是一个知乎者也的知字，就有20多个之多，而20多个的知字千变万化，没一个是雷同的，所以被誉为书法史上的行书第一。这个兰亭序不仅是书法精品，也都是文学的佳作，它记述了兰亭的景色之美及众人聚会时的欢乐之情，也都寄托了王羲之对人生苦短、生死无常的感叹。你试想想，当时大家真的很高兴，他们玩着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又风雅，有酒有诗，相聚的都是才华横日的好朋友。当时天清气朗，惠风和畅，天地宽广，万物繁盛，真是非常愉快的一日了。但对王羲之来讲，人生的愉悦只不过如此。在这种愉快的一天里面，王羲之却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：向之所因，苦养之间，以为沉积，又不能不以之轻怀，放修短随化，终其于尽。是什么意思呢？王羲之说，人生的快乐转眼之间就会成为过去，让人感慨不已。人的生命或长或短，但是最终都有终结的那一天。王羲之在兰亭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，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，他都会想到生命终有尽头，人生只是过客，去了悟生死，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中国古人比较克制，顺境的时候不会得意忘形，逆境的时候也都不至于过分悲伤忧愁，生活中总能把握及平衡好因不同境遇带来的各种情感思绪。神韵演出中的兰亭集序，就是把上面这一段饮酒作诗、创作佳集的故事搬上舞台，将余生那种儒雅和潇洒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个舞剧让观众了解到，原来古人的生活是这么有品味、风雅，是这么快乐的，他们的境界真的很高的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